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六部分，后基因组时代，遗传学的命运与未来。卡尔·波珀说道，那些世间存在天堂的承诺只会令我们深陷地狱。汤姆·斯托帕德在《乌托邦彼岸》中说道，只有我们人类才想拥有未来。第一章，未来的未来。吉娜·史密斯在《基因组时代》中说道，尽管基因治疗这种充满争议的手段能够立刻带给人们希望，但是过度宣传 DNA 科学的神奇也会产生潜在的危险。 T.S. 艾略特在《大教堂谋杀案》中说道，洗涤空气，澄明天空，过滤清风，不仅要清洗岩石上凿下的石子，手臂上剥离的皮肤以及骨头上剔除的肌肉，还要反复清洗岩石、骨骼、大脑与灵魂。现在让我们再次重温在维纳斯城堡上进行的那段对话。1972年夏末，保罗·伯格来到西西里岛参加一场遗传学研讨会。当天深夜，伯格与一群年轻学生爬上山顶，俯视着城市的灯光。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将两段 DNA 结合起来创建重组 DNA 的可能性。而这个爆炸性新闻令与会者在疑惑与焦虑中颤抖。在本次会议上，学生们对于这种新型 DNA 片段的危险性表现出担忧。假如错误的基因被导入错误的生物体，那么该实验将会导致生物学或生态学发生灭顶之灾。但是与会专家学者的担忧却又不仅局限于眼前这些病原体，就像学生们经常担心的那样，他们讨论的内容已经涉及核心问题。人们迫切希望了解人类基因工程的前景。假如基因能够预测未来呢？难道可以通过基因操作改变人类的命运吗？伯格后来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非常超前。当我还在担忧未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考虑未来的未来。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未来的未来似乎在生物学领域里陷入了僵局。1974年，就在 DNA 重组技术问世仅仅3年之后，研究人员就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他们使用经过基因修饰的 SV40 病毒来感染早期小鼠胚胎细胞。被病毒感染的胚胎细胞与正常胚胎的细胞混合后，可以形成胚胎嵌合体。随后，这些混合胚胎被植入到小鼠体内。此类胚胎的全部器官与细胞均由混合细胞构成，其中就包括血液、大脑、内脏、心脏、肌肉以及最重要的精子与卵子。如果病毒感染的胚胎细胞能够形成新生小鼠的部分精子与卵子，那么病毒基因就可以像其他基因一样在小鼠代际垂直传递。病毒就像是经过伪装的特洛伊木马，可以将基因偷运至动物基因组中，并且延续多代，从而创建出首批转基因高等生物。该实验在启动初期进展顺利，但是后来却遇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难题。首先，尽管携带病毒基因的细胞确实出现在小鼠的血液、肌肉、大脑及神经组织中，但是病毒基因导入精子与卵子的效率却极其低下。无论怎样尝试，科学家们都不能让基因实现高效代际垂直传递。其次，虽然病毒基因存在于小鼠细胞中，但是这些基因的表达却被彻底封闭，从而导致无法产生 RNA 或蛋白质的惰性基因形成。科学家们在多年以后才发现，病毒基因上附加的表观遗传标记使它们集体发生沉默。 现在我们知道，细胞在很久以前就具有识别病毒基因的探测器，其作用相当于给病毒打上了化学休止符，从而防止它们出现激活现象。基因组似乎早已预料到这种危机，并随时准备进行博弈。在魔术界流行着一则古老的谚语，在学会让物体消失前，要先学会让物体重现。从事基因治疗的专家也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将基因悄无声息地导入细胞与胚胎并不困难，但是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恢复这些基因的功能。在这些早期研究遭遇挫折之后，基因治疗的发展停滞了大约10年之久，而该领域重获新生要归功于胚胎干细胞的发现。为了理解人类基因治疗的未来，我们先要熟悉胚胎干细胞的概念。现在让我们以某种器官为例进行说明。随着动物的年龄不断增长，皮肤表面的细胞也会经历生长、死亡与脱落的过程。但是如果发生了烧伤或重大创伤，这种大规模的细胞死亡就可能演变为一场灾难。由于需要替代这些死细胞，因此大多数器官具有再生细胞的能力。我们提到干细胞就具备这种再生功能，尤其是在面临灾难性细胞损伤的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干细胞是一种特殊的细胞，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在某些条件下，它能够分化成其他功能细胞，同时它还能进行自我更新，也就是说，干细胞能够产生更多的干细胞，进而再分化形成器官所需的功能细胞。干细胞就像是一位拥有子代、孙代、曾孙代的祖辈，它能够产生一代又一代的细胞，并且从不会失去自身的繁殖能力，而它就是组织或器官得以再生的最终源泉。大多数干细胞都存在于特定的器官与组织中，而且它们只能生成某些种类有限的细胞。例如，骨髓中的干细胞只能生成血细胞，存在于肠道隐窝处的干细胞则专门用于生成肠道细胞。但是源自动物胚胎内壳的胚胎干细胞却拥有巨大的潜能，它们能够生成生物体中各种类型的细胞，因此生物学家用多能一词来描述胚胎干细胞的特性。此外，胚胎干细胞还具有第三种与众不同的特性，胚胎干细胞可以从生物体的胚胎里提取出来，并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生长。如果营养条件充足，那么它们将会在培养基中持续生长。通过显微镜的放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半透明的微小球体聚集成巢状的回旋。与其说它们是正在形成的生物体，还不如说是正在消融的器官。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剑桥大学的某个实验室就在世界上首次从小鼠胚胎中获得了胚胎干细胞。不过，这项重要的成果却未引起遗传学家的兴趣。胚胎学家马丁·艾文斯曾经抱怨道：“似乎没有人对我发现的细胞感兴趣。”其实，胚胎干细胞真正的强大之处在于其分化能力。胚胎干细胞与 DNA、基因以及病毒都具有二元性，而正是这种内在的属性，使得胚胎干细胞成为潜在的生物学工具。胚胎干细胞在组织培养基中的表现与其他类型的细胞没什么两样，它们不仅可以在培养皿中生长，也能够在冻融之后恢复活力。这些细胞可以在液体培养基中繁殖数代，并且在其基因组中进行插入基因或切除基因的操作也相对容易。但是如果把胚胎干细胞置于合适的环境与背景下，它们就会成长为新的生命。当它们与早期胚胎细胞相混合并被植入小鼠子宫后，这些胚胎干细胞将会分裂形成胚层，接下来它们可以分化成为各种类型的细胞， 例如造血细胞、神经细胞、肌细胞、肝细胞，甚至是精子与卵子。这些完成分化的细胞将依次构建出不同的器官，然后再奇迹般的整合成具有多胚层的多细胞生物体。于是一只真正的小鼠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在培养皿中进行的每一步操作都可以影响这只小鼠的生长发育，而通过对培养皿中的细胞进行基因修饰，实现了子宫中生物体的基因改造，并且为科学研究与生命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在胚胎干细胞中进行实验操作相对容易，因此这也就克服了较为棘手的第二个问题。当我们利用病毒将基因导入细胞时，实际上几乎没有办法控制它们在基因组中插入的位点。人类基因组具有30亿个 DNA 碱基对，该数字差不多是大部分病毒基因组大小的5万倍或者10万倍。对于插入基因组的病毒基因来说，它就像是从飞机上飘入大西洋的一张糖纸，人们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准确的着陆地点。实际上，几乎所有病毒都具备基因整合的能力，它们通常会将自身的基因随机附着在人类基因组的某些区域上，但是这种随机整合却成为阻碍基因治疗的死敌。病毒基因可能会落入基因组的沉默区间，永远无法实现表达，它们也可能整合在染色体上的某个区域，而细胞很容易就可以让它们沉默。或者更糟糕的是，这种整合可能会在破坏必需基因的同时激活致癌基因，从而导致潜在的灾难发生。但是科学家却掌握了通过胚胎干细胞实现基因改变的方法，并且这些靶点的位置就位于基因组之中或者基因内部。你可以选择某些巧妙的实验手段来改变胰岛素基因，同时确保细胞中只有胰岛素基因发生了改变。理论上来讲，由于基因修饰的胚胎干细胞能够生成各种类型的小鼠细胞，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手段获得只有胰岛素基因发生改变的小鼠。实际上，如果基因修饰的胚胎干细胞最终在成年小鼠体内生成了精子与卵子，那么基因就可以在小鼠代际传递，这样也就实现了遗传物质的垂直传递。这种技术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在自然界中唯一能够让基因发生定向或意向改变的途径就是随机突变与自然选择。如果将某只动物暴露在 X 射线下的话，那么基因组可能会永久地发生遗传改变，但是这种方法却不能让 X 射线只针对某个基因。自然选择一定会挑选能为生物体带来最佳适应性的突变，从而让这种突变在基因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在这种方案中，突变或进化都没有任何定向性或意向性。在自然界中，驱动遗传改变的引擎按照自身规律运转，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提醒我们的那样，进化先天就是个盲眼钟表匠。然而，某位科学家却可以借助胚胎干细胞来定向操纵几乎任何被选中的基因，并将这种遗传改变永久地融入动物的基因组中。其实，我们也可以采用此类方法完成突变与选择，并且让进化在培养皿中迅速实现。这种具有强大变革能力的技术为生物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它们就是转基因动物。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揭开基因功能的奥秘，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已经创建出数以百计的转基因小鼠模型，其中某只小鼠的基因组被插入了水母基因，于是它就可以在黑暗的环境下发出蓝光。对于那些携带有生长激素基因变异体的小鼠来说，它们的体型大小将会达到对照组小鼠的两倍。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基因改变让某些小鼠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癫痫或者早老症。如果小鼠体内的癌基因被激活， 那么它们将罹患各种肿瘤，而这些小鼠也成为生物学家研究人类恶性肿瘤的理想模型。2014年，研究人员创建出一种携带单基因突变的小鼠模型，人们发现此类小鼠的记忆与认知功能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它们可以称得上是啮齿类动物中的神童，不仅获取记忆更快，而且保留记忆更久，同时学习新任务的速度接近于正常小鼠的两倍。但是上述实验也充斥着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这种技术能用于灵长类动物吗？可以用于人类吗？谁来管理转基因动物的创建？哪些基因会被导入，或者说允许被导入？转基因技术存在哪些限制条件？幸运的是，在伦理危害泛滥成灾之前，转基因技术自身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大部分基础工作都是通过小鼠细胞完成。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人类胚胎干细胞从人类早期胚胎中提取成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学家也旋即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与那些实验操作相对容易的小鼠胚胎干细胞不同的是，人类胚胎干细胞不能在培养基中生长。这也许是该领域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人类胚胎干细胞并不具备小鼠胚胎干细胞的能力。生物学家鲁道夫·耶尼斯说，你无法克隆它们，也无法使用它们进行基因打靶，它们与无所不能的小鼠胚胎干细胞区别很大。综上所述，转基因的精灵至少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摆脱束缚。虽然对于人类胚胎进行转基因修饰的想法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但是如果基因治疗专家降低他们的预测呢？病毒能否将基因导入人类的非生殖细胞中呢？但是该过程也面临着基因随机整合的问题，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非生殖细胞的基因导入不会发生基因在生物体中的垂直传递。但是如果基因能够导入到合适的细胞中，那么它们仍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目标就足以令人类医学飞跃巅峰，而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简化版的基因治疗。阿善蒂·德希瓦尔生活在俄亥俄州的北奥姆斯特德。1988年，这位小名叫做阿什的2岁女孩开始出现某些特殊的症状。尽管家长们都知道，孩子在婴幼儿时期都容易得些小病，但是阿什的病情却显得与众不同。她经常发生不明原因的肺炎与感染，同时伤口还出现迁延不愈，就连白细胞计数也长期徘徊在正常水平以下。阿什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是在住院与出院中度过的。他在2岁的时候曾经因严重的内出血长期住院治疗，而病因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病毒感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什的医生对他的症状感到非常困惑，他们将这种周期性发作的疾病草率地归结为儿童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并且认为其症状将随着身体发育成熟而得到缓解。但是当阿什长到3岁的时候，病情依然没有任何改观，于是他又接受了各种不同的化验检查。最终阿什的免疫缺陷问题被确诊为腺苷脱氨酶基因突变，并且该基因位于第20号染色体上的2个拷贝都出现了罕见的自发突变。彼时阿什已经遭遇过数次死亡的威胁，他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巨大折磨，还要面对更加痛苦的情感煎熬。某天清晨，当时只有4岁的他醒来后说道，妈咪，你真不应该有我这样一个孩子。 ADA 是腺苷脱氨酶的缩写，它编码的酶可以将腺苷这种身体内的天然化学物质转变为无害的产物肌苷。如果 ADA 基因失活的话，那么解毒反应将无法进行，于是体内就会充满腺苷代谢的有毒副产物。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具有抗感染功能的 T 细胞。如果 T 细胞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那么免疫系统就会迅速崩溃。ADA 缺乏症实属罕见，其发病率在儿童中为15万分之1。由于几乎所有患儿都将死于该病，因此这种疾病的治愈希望更为渺茫。ADA 缺乏症属于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这个臭名昭著的疾病家族。最著名的 SCID 患者是一位名叫戴维·维特尔的男孩，他在德克萨斯州某所医院的无菌塑料帐篷里度过了12年的人生旅途。1984年，被媒体称为“气泡男孩”的戴维死于一次铤而走险的骨髓移植手术，而他直至生命的终点也没有离开无菌病房。对于希望通过骨髓移植治疗 ADA 缺乏症的医生来说，戴维·维特尔的噩耗令他们踌躇不前。除此以外，仅有的一种名为 PEG ADA 药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用于早期临床试验。这种源自牛体内的 ADA 与聚乙二醇相结合后，可以在血液中保持较长的半衰期。但是即便是 PEG ADA 也很难逆转这种顽固的免疫缺陷。患儿每个月都需要接受药物注射治疗来替代体内被降解的 ADA。更为严重的是， PEG ADA 具有诱导抗体产生的风险，而这将导致 ADA 被迅速耗尽，并且使患者病情加速恶化，最终成为治疗失败的反面典型。那么基因治疗能矫正 ADA 缺乏症吗？毕竟该基因已经实现了鉴定与分离，而我们只需要矫正这个基因。与此同时，专门用于向人类细胞导入基因的运输工具也已经具备。理查德·马利根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病毒学家与遗传学家，他设计出一种特殊的逆转录病毒毒株，它从结构上可以看作 HIV 病毒的表亲，能够相对安全地将任何基因运送到任何人类细胞中。逆转录病毒可以用来感染许多类型的细胞，其独到之处在于能够将自身基因组插入细胞基因组，并且永久性地将遗传物质粘附在细胞中。马利根在对该技术进行调整后创建出减毒病毒，虽然这种病毒可以感染细胞并整合到它们的基因组中，但是却不会将这种感染扩散到其他细胞，也就是说感染细胞的病毒将会有进无出，而那些插入基因组的基因也会永久性地留在细胞内。1968年，在位于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威廉·弗伦奇·安德森与迈克尔·布里兹领导的一个基因治疗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着。他们决定通过马利根载体的异构体将 ADA 基因导入患有 ADA 缺陷患儿的体内。安德森先是从其他实验室获取了 ADA 基因，然后将其插入逆转录病毒的基因传递载体中。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安德森与布里兹就已经开展了某些初期试验，他们希望利用逆转录病毒载体将人类 ADA 基因导入至小鼠与猴子的造血干细胞中。安德森认为，只要这些干细胞能被携带 ADA 基因的病毒感染，那么它们就会生成各种血细胞成分，而其中就包括导入了活性 ADA 基因的 T 细胞。由于基因导入的效率非常低下，因此实验结果与他们的预期相距甚远。在接受病毒介导基因治疗的五只猴子中，只有一只被称为罗伯茨的猴子获得了成功。人们可以从其血液中检测到稳定表达的人类 ADA 蛋白，但是安德森对此并不担忧。谁都不知道新基因进入人体后会发生什么，他争论道，我根本不会在意别人说三道四，这个领域本身就充满了未知数，无论是细胞研究还是动物实验，只能给我们提供这些答案。 最终还是要通过临床试验才能了解基因治疗的效果。1987年4月24日，安德森与布里兹向美国国立卫生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获准启动他们制定的基因治疗方案。他们计划从 ADA 缺失症患儿体内提取骨髓干细胞，然后在实验室使用携带 ADA 基因的病毒感染细胞，最终再将这些经过修饰的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由于干细胞可以生成各种血细胞成分，包括 B 细胞与 T 细胞，因此 ADA 基因一定能够找到进入 T 细胞的路径。该方案被提交给重组 DNA 咨询委员会进行审核，而设立这个隶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机构是为了响应伯格在阿西洛马会议上的提议。该咨询委员会以监管严格而著称，他是所有涉及重组 DNA 实验的守门人。果然不出所料， RAC 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个方案。他们认为申请材料中引用的动物实验数据质量良莠不齐，基因导入干细胞后的表达水平难以检测，并且缺少基本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指出此前从未有过将外源性基因转入人体进行实验的先例。